各位早安，我们继续灵修约翰一书第二章，这是我们第三次灵修第二章。我们今天要读的是二章十二节到十七节的经文，求上帝带领和赐福我们。透过我的窗口啊，能看到有一位中年的夫人，常常喜欢来买各种各样的货物，所以快递员常常来敲他家的门，而他呢都很喜乐的来收着一件又一件快递。他看起来没有工作，但却常常很有钱来购买各种各样的物品，也看得出这种消费啊是他特别喜乐之处。即使一个人把消费、把金钱当成偶像，当成安全感、喜乐感的来源，也仍然雄辩地证明了人是需要上帝的，人需要在某种举动中获得一种存在感，获得一种价值感，甚至找到一种所谓的喜乐和满足。在我们今天要灵修的这段的经文中，我们看到老约翰面对着强大的罗马帝国，特别来提醒基督徒，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在这个世界上，谁感叹永远呢？只有上帝。上帝借着他的仆人敢对罗马帝国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不只是一份信心，更是一种真相。因为我们看到罗马帝国已经烟消云散，留给我们的只是罗马人的故事和罗马文明的废墟。但是上帝的旨意，今天甚至透过他不配的仆人，也传到你的耳中。面对着整个人类的命运，1901年一位古典人文学者亚历山德说，人类的真正象征是一颗头颅和一个时间的沙漏。当然，明朝诗人杨慎写的词也表达这样的一种感慨，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除了时间永恒的流动，似乎一切人类和人类的文明都转瞬即逝。人不断地依靠一个虚幻的人类概念和文明概念，骗自己不断地去奋斗。但实际上，保罗引用的异教哲学对很多人来说是不说但是却藏在心里的，也就是明天我们就死了，今天就吃吃喝喝吧。正因为人否定了神，所以才注定要去崇拜这个世界。而人类的可悲就在于，这个世界不是成全一个人，乃是最终世界变成埋葬一个人的坟墓。当《千与千寻》中的小女孩千寻坐上列车往前走的时候，宫崎骏讲得很清楚，她实际上在走向坟墓。尽管陪我们走一程的人，我们都要心怀感激，但是最终走向终点站的那一刻，只有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所以这种人性良善的指望背后，其实是人世悲凉的感慨。这样的一种世界和世界背后的世界观，常常以强大的、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也以糖衣炮弹式的内在攻击，包裹着每一个立志要跟随上帝的人。所以在这样的时候，来聆听上帝借着老约翰对每一个人的提醒是何等的重要。老约翰一上来区分了父老、少年人和小子们，其实在神的眼中只有两个家族，神的儿女和撒旦的儿女。约翰在这几节经文提醒读者，身为基督徒，他们已经得到赦免，知道神是他们天上的父，因此他们是神家的一员，他们绝对不能爱撒旦家族或效忠受撒旦辖制的世界。因此小子们泛指任何年纪的后代晚辈，而少年人亦指年幼的子女。老约翰说，我写信又曾写信，他不断重复这个信息是为了强调他们确实是神家一员。我写信是从约翰的观点来看，而我曾写信则是预想他的读者在收到信后的观点。在神的家里，灵性的成长有三个阶段。父老是指最成熟的一群人，对永生神有很深的认识，灵性成熟的顶峰是完全认识神。少年人是指用话语和生命认识神的经验还不成熟，但对教导确实有合宜认识的一群人，他们能坚决抵挡罪和错误，因为神的话语在他们心里，因此魔鬼混乱小孩子，但少年人却能破除他的诡计。他们已打倒致力于编织谎言、施展诡计的撒旦。小子们则是指对神只有基本认识、需要成长的人，他们都是神家的一员，都表现出基督的品格，只是层次有别。而老约翰呢，一一嘱咐他们。这只是奥古斯丁对这一段的一个精彩的讲解。老约翰提醒不要爱世界。为什么不要爱世界？老约翰说，因为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这是第一个原因。肉体的情欲是指人的堕落败坏的本性所培养的那样一种受罪辖制的反抗神的悖逆自我。撒旦用邪恶的世界体系来引诱人的这一个自我，按照自我中心的方式生活。而眼目的情欲是指撒旦将眼目当成挑动邪恶欲望的策略，利用世界的花花绿绿来引诱人不断的挪移帐篷，走向索多玛、俄摩拉。而今生的骄傲是指人对自己的境况感到洋洋得意，甚至夸耀自己所有，好让人留下印象。任何财富、知识、所得都可能成为今生骄傲的资本，而这一切都不是从父来的。这个世界反抗神，与神敌对，受撒旦辖制。因此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并非美丽的草原，乃是处处有陷阱。第二，老约翰说，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基督徒绝对不能爱 属撒旦的世界体系，因为其本质稍纵即逝。那世界正在不断瓦解，迈向灭亡。第三，老约翰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在原文中，爱父的心也是指父之爱在人的心中，也就是当一个人去爱世界的时候，就不能对神专一。合乎本质的爱只能有一个最高的对象，所以上帝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所以真爱都是排他的。人的心思意念专注在世界上，其实就是将神逐出自己的心。人若想用多任务的方式来爱神，把自己的爱部分献给世界，剩下的归给神，结果只会徒劳无益，因为他未能照着神的所示承认神。神是独一无二、至高无上，唯独配得人完全的效忠。他所接受的爱，正是基督的死所示范，在我们心中所产生的爱，如若我们向他支取的话。所以啊，我们爱世界与爱神两者不能共存，正如光与黑暗不能同时出现一样。那怎样才能真正的来爱神呢？老约翰也在这里给我们有提醒，就是首先不要爱世界。约翰·欧文讲得非常明智，他说，你的状态根本不是由罪对你所做的来衡量，而是由你对罪所做的来衡量。不少时候我们没办法拒绝世界，但是我们可以对世界的影响说不，而对神说是。因此老约翰他呼吁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不是说我们不要进入这个世界，而是说我们不要让世界超过了神在我们心灵深处的位置。我们一定要当心，世界以罪恶的形式常常让我们犯罪，但世界也常常以看为正当的形式让我们慢慢的拜偶像。我们一定要当心，不要让儿女、让亲人、让事业超过了我们对神的爱。第二，老约翰也提醒说，要让父的爱充满我们每个人。当我们被神的爱充满，就不会被世界充满。第三，老约翰强调，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约翰所提到的神的旨意，不是一种神秘的声音，而是上帝借着他说过的话，借着圣经再对我们来讲话。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当神的确定的旨意变成对我们的引导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了神对我们在神国拓展中的呼唤与差遣，我们常常称之为光照和引导。我们在这一点上常常会犯错误，不少人是关上门在自己内心找神的声音，或者走向神秘的感觉，或者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似乎神呼出来的道、神的圣经并不与教训、督责、神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似乎还不足够、还不完全一样。所以高微勋在《福音与智慧》是这样说，在圣经中从来没有一个例子是上帝对寻常的以色列或基督徒在他们个人存在状态的细节里给予特殊和具体的引导。也就是一个自私的人不要指望神对他说话和引导， 好让他在世界上过自私自利的生活。但是高维勋又说，圣经中所有个人的特殊引导都和这个人在实现上帝救恩的筹算中的地位有关。也就是当我们立志来到神的国，让神使用我们拓展神国的时候，神一定会有明确的引导。而这引导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去读他的话，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的话固然是客观的，但是当圣灵活泼运行在我们中间，这说过的话对我们来说就成了个人性的和超然性的。我们也知道神是活在我们的生命实际中。求神恩待，让我们知道敬拜是生命而不是任务。我们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老约翰来提醒，让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人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你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你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愿你引导我们起来遵行你明确的旨意。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